亲爱的会众，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来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旧约里面他的孩子在这里面被聚集，在五旬节，在旧约中间的五旬节和逾越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活动都可以来反映出神的一些作为。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神的作为，以及神是通过怎么样来做成他的功的，怎么样来完成他的应许的，怎么来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怎么来应许，怎么来成就的。所以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神是怎么来实现这应许。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呼召，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去万族万民去来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族万民，让他们来悔改。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就是我们的呼召，这也是我的呼召，今天仍然是这样。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住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而我们常常想这是教会的使命而已。但是这章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他们是在干什么，他们其实是妇女，也是在上一层，在等待来神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完成他的应许。我们在读第一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五旬节发生了什么？这个所有信徒的聚集反映出了什么呢？是有什么样属灵的看见呢？旧约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并不是两个不一样的教会，而是一个教会。教会有使命来传达神的话语，这是五旬节的证据。这是一个所有的，这些福音是给所有人，不仅仅是给犹太人，而是给所有的外邦人，在这里所有人来聚集。这样的福音是给外邦人的，这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怎么样陈述这样的福音，也可以在第四节里面可以后面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祷告，他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意象对那些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让他们来到我这里。保罗也对哥罗西的人说，那些本来隐藏的奥秘现在已经被显明了， 让这个二密的显明是给那些外邦人的，给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外邦人，为着他的荣耀。我们这可能有点，我们可能会有点疑惑，这可能是白的攻击黑的，黑的攻击白，但是我们今天也能知道，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了，在你里面有盼望，有荣耀的盼望，在他的教会里面，他展现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他怎么样在罗马书里面说，他因着福音，他因着这圣灵的力量，可以来传讲耶稣基督，可以来传讲这奥秘，这显现的奥秘。这是本圣经，这本圣经已经所有的福音已经为万族万民给打开。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回顾这个历史，这个五旬节的历史。在这几千年前，这个五旬节，我不想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我只是想说一下，我今天想阐明这三个主题。今天早晨在这个五旬节，第一点是他至高的护理，第二个是传道的力量，第三个是这个被给你的邀请，邀请你来他那里。所以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第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和第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今天早晨的四节经文。第一个就是上帝至高的护理在五旬节被展现出来。这个日子是上帝预定好的日子，在这个历史中被预定好的日子，这不是突发的，这不是仅仅突然展现的一个事件，这是他的定义，是他在永恒的旨意中间预定好的这一日子。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九到十节的时候，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就是那一天我们的神喜悦的那个日子，我们有彼得知道他是在说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说什么道，所以所有人聚集在一处，未来，所以他们突然被这圣灵充满，说不同各族各样的方言。他们并不是在说那些我们如今那些有些人在训练那些所谓的方言，甚至有人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但是彼得在这里对他们说的不是那些，首先彼得并没有被很多人的指责所动摇，他所说的是这是上帝之前就已经所应许的。他回到了旧约圣经，他找到这些证据在先知约珥书中，这在之前这已经预定好了，在约珥书中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在这一刻他成就的，他做的是一个至高的工作，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工作。我们可以在经常在圣经新约里面可以看到主的复活和他的再来，我和你都活在这末世，但是这里在五旬节看到了什么？不仅仅是犹太人在这个福音里面，但是大家都是神的创造物，所以所有的那些外邦人只要是听到福音的人悔改有信靠神的人都是在神里面的。我们住在这末世，这经常会和一些末日的审判联合在起来。这些听彼得讲道的人他也在这末世，所以他们在这里讲的是可以联想到以后的将来的末世，将来的审判之日，所以这是神的最终的定义。所以最后的日子不仅仅只是一个审判，而是成就他最后的最终的旨意，他永恒的旨意。我们是神的子民，与别人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耶稣拯救那些不仅仅是那些犹太人，也拯救那些外邦人。所以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那些所有的外邦人听到福音悔改的外邦人，这对他们来说是新事。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说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真人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彼得的信息清晰地表明了神在做什么，所以使徒们也是展现了他们怎么样展现出神的旨意来传讲他的话语。我们看到这么清晰透明的福音通过这本圣经来传给万族万民，我们要意识到在这个五旬节他这个圣灵被泼下，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宣讲神的福音，这是神至高的护理。 这是神带出来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但第二点，彼得这是神展现出来他的话语给所有人。为那些现在仍然没有对那些在教义上面有很牢固的教义的，为那些人来展现出来。我们可能会经常会忽视这些神的教义，这些圣经的教义。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教义，可能有的时候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只是想要一些很实践性的东西，他们只是想听到那些很实践的。我们注意第一点是什么？是神的主权。神的他的意愿和他的这个教义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人没有自由的主义，我们人是没有这样的意愿的，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意愿，这是预定论。这个教义是在圣经里面找到的，这是事实。坐在这里人不可能自己以自己的意愿来相信神，而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把你带到他那里。就像加尔文和路德很多这样的教父都这样讲了，这个人是没有自由意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人不是人的力量来信靠神，而是神预定好你是他的爱子，你是他的孩子。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思考这些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好书，也有很多好的文章，当我们正收到这些信条轰炸的时候，但这些信条正是我们教父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的。上帝他捍卫他这样的教义，他纯正的教义，为了让我们带到，为了要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我们有的人说，哎，难道我们是站在这个，我们是在这个教义之中，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肯定是有这样的教义。但是彼得在这个五旬节里面说什么？他说，上帝掌有万物。他也提到了罪，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借着神的钉子先见被交于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神上帝预定了这一个日子，他把这个日子给显明了，通过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彼得在这里说了，他这个是，这是他的旨意。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要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这是他的旨意。上帝通过这样子罪人的手来完成他的旨意。神掌管万有，包括邪恶的东西，他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来做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说特朗普总统，他不是仅仅的突发的事件，而是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中早就安排好的。所有的东西，在我们周围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这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安慰，让我们安慰这样子的神的护理，神至高的护理，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面说，即使有的时候有邪恶的事情的时候，这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在这里说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就是他的旨意，这就是他的计划。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他掌控之中的，都是在他的护理下。当我们来思考之前所犯的所有这些东西，所有的错误的时候，彼得说这都是你们的罪，这是因为你们的败坏。但是这是神的旨意，神在掌管这里，所以这就是五旬节的信息。所以神是怎么样把他所有的教会那些悖逆的人聚集起来的呢？是通过传道，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点，是通过有力的传道。我只想问你们，多少次传道是最重要的？就像 使徒行传四章二章里面，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八章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耶稣。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八章四十节，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盖撒利亚。九章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怎样的放胆无惧的传讲神的道？十三章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十三章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十三章四十二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到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十四章七节，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十四章二十八节，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十五章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二十章七节，第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颁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道。这是神的至高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旨意，来完成他的应许。这就是彼得在这里，在这五旬节的时候做的事情，他在做上帝要求他做的事。是什么？是给万族万民传讲神的福音。他保守这些听到这些道的人，他祝福他们。但彼得教他什么呢？彼得在教他们耶稣基督。彼得在这里并不是教他们圣灵是什么，而是教他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些会众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话是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受难，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但是又复活，在第三日，并且这引出了这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受死埋葬复活，并且他还会再来。你们准备好了吗？所以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把你们带入到这个福音中。你们需要基督，你们需要被拯救，从你们的罪里面。这个呼召已经被讲说出来了，你们要悔改，信他。福音不仅仅只是让他们悔改，也让他们呼吁耶稣基督，让他们知道怎么活，怎么为主耶稣基督活。我们每天来看到这福音，我们每天活在这福音里面。让我们这些细心，让我们集中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来知道他是谁，他来做什么，他想让我们在他里面做成什么。 我们知道神做任何东西，神做任何的这些拯救工作是通过他的讲道，他的话语。他会来用那他简单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引导，在这个五旬节里面让人们知道他们是罪人，让他们从罪里面回来，来归向主耶稣基督，来悔改。这说明什么？如果我们忽略了所传的道，我们就忽略了神所指定的方法，我们也忽视了这是神唯一给我们拯救的方法。这就是讲道的重要性，这是十分重要的理由。每个人承认耶稣基督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心里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神的话语，这是他在五旬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是通过神的话语，通过传道，我们要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样完成他这些大功的，而是通过他的话语。就像司布真是怎么样子，他在千人面前讲道，怀特菲尔是怎么样，他也在千万人中间讲道，这就是神通过他的仆人来传讲他的话语。这就是神说的，这就是神要求我们做的。耶稣基督就是答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信实的传道。我们那些人聚集在一起是来祷告，为了神的道来祷告，为了他这祷告。神说我从来不会离弃你，即使到世纪的末了，我是胜过这一切的。神会用他的传道把你们带到福音里面，这样的展现是给你们所有人的。我们先唱诗篇颂扬260篇1到3节，然后再来讲下一个主题。所以第三点是神给我们的邀请，这就是神他的旨意被展现的时候，在这个讲道中间，他给那些所有听到的人一个邀请，一个给予。这就是这里五旬节里面说的，所有人讲方言，他们就在讲论神。所以他最后一天，他在神的审判日，他们会来我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很多时候在新约里面有的问题。但是彼得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这里讲到，他用了约珥说的是，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这个单词凡是无论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幼儿园的孩子知道无论谁是什么意思，这是十分简单的，这十分的直白。这根本就不用解释无论谁这个的意思。这个单词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无论谁信他的将不会灭亡，反得永生。约翰在这里也知道，无论谁被呼召的人，在希腊语里面也这样说，他希腊语就这样说，可以说任何人，不论他是谁，任何，不管他是谁。这就是这个讲道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个应许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这个信息是我们可以要一直来回想这句经文，他说凡求告出名的就必得救，任何的罪人只要求告主名就会被得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这个经文是属于谁的呢？是给谁听的呢？是给罪人的，是任何人，任何的罪人。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讲到的，他们聚集在那里，在五旬节，在神的旨意下聚集，来一起聚集来敬拜神。他们这些所有聚集人是因为他们听了主的道，他说这些人也是他们曾经是借着不法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这些人是属于那无论任何人的谁。这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听到道的人是比那些人好，没有任何理由说为什么神给我这个福音。如果有这个理由，但这个理由肯定是反对的，因为我们是多么的败坏，我们走偏行歧路，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那为什么我们又在这里了？是因为我们更好吗？不是，是因为神至高的护理主权，因为你听了他的道，他的邀请给了你，这个邀请是给他的福音的，是他的救恩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说什么？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在这里又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听了福音的人，因为所有人无论谁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又接下来马上说，那些是 怎么样是凡求告主名呢？那些人必须要先听到了神的道，要把这些神的道在心里面应用出来，不仅仅在脑中，而是在心里面。这就是在五旬节里面彼得在这里面讲的道内容。他说在这里面指代圣灵，他说圣灵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圣灵是借着神的道来到你心里，让你悔改信主，然后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他说这不可能，如果没有求告主名的必被得救，这是不可能的。但有的人可能一直在祷告，但是但没有人，但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扎心，他们知道彼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彼得所说的道是什么，他们感到很有罪恶，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内心扎心。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把他们要带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看到这些聚集的人，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不能做，他们是丢失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拯救他们自己，他们是有罪的。你来到那里过吗？你们来教会，你们来听到，你们祷告，但是你们如果不知道你们是个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需要基督，那一切将都会是零。所以彼得在这里怎么说什么？所以他说凡求告主名的，这什么意思？凡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们来敬拜他。这就是他们要来敬拜他，他们要信神的话。那些信他的人必须要知道他们的不足，要知道他们是个罪人，知道只有神才能洁净他们。张尔文说过，凡神毫无保留的呼召一切听福音的人，毫无例外的邀请他们得救。在这里彼得在五旬节就说让他们来，他们要怎么做？来到主耶稣这边求告主名。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一开始说什么，他说要生养众多，也就有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怎么说的时候，他说你来求告你们的神，我来求告我的神，来降下雨来。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这里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加尔文这样说，这些毫无保留的呼召一切听福音的人，神毫无保留的救了他们。所以你来了吗？你呼求他了吗？ 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会呼求一些很富有人来给你钱吗？在这里彼得里这样说，他要来呼求神，来呼求神，来借着自己的悔改，彼得在这里说信心就是这样。那些在内心饥渴的人，他们才会来信靠神，他们才会来呼求神，他们才会来喝主耶稣基督这个活水，他们渴他会来喝。当你很渴的时候，但是你只是在说，哦，水是怎么样，水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还是渴的。当你不喝这个水的时候，你只是谈论水的时候，你还是渴的，因为你不喝这水。我们也可以来说这个食物，面包，你可能在麦尔超市买了这面包，它可以来帮助你，当你饥饿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就要吃它。在这个五旬节发生时，也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也需要吃它，这个吃灵粮，我们要吃这灵粮来主耶稣面前。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来让我们来呼求他，来求告他的名。在马可福音里面怎么说，有一个瞎子，讨饭的瞎子巴迪板，他在路上是一个瞎子，他呼求神，神来救我，神耶稣基督就停下了，因为他的呼求，因为那个瞎子的呼求。所以耶稣说，你要我干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已经知道他的需求，但是耶稣基督问他，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巴迪买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但他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拯救，可以来救他，可以让他能看见。当我们也成为这瞎子的时候，我们不能有什么，我们只能来求告主的名，然后我们就必得救。这是耶稣基督，不管我们是否信心小，不管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来让我们呼求他。有的时候你呼求他了，但是他可能会有他会有停顿片刻，叫你们越发呼求，直到你们寻求所盼望的救恩。只有一条路，一条笔直的窄路，可以让你们进天堂。在你面前那些宽路，那是带你们走向死亡的。我们很多人，世界上很多人都要走那宽路，走向死亡。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地方叫水牛跳的地方， 它这个像一个漏斗形状的路，是窄路。这个窄路让那些印第安人把那些水牛赶，可以从这条窄路赶下这个悬崖底下。但是如果他们走那个宽路，当他们成群的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掉下悬崖，他们就会这个点是什么呢？有这一群人疯狂奔向他们永恒的命运，在毁灭的宽路道下匆匆奔下，他们互相推搡，奔向无法返回的海湾。有多少人是这样互相推搡进入地狱呢？这就是在五旬节里面彼得要说的，他让我们要求告主的名。这一切都会过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十分感恩可以聚集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来求告你的名，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来传扬你的名，把这一切荣耀归给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我审查自己，在你话语面前，求神可以把你的大能的手伸到我们这里，求神可以保守他的话语，可以求神可以保守 HRC 学生，可以让他们有更加的学习。求神保守晚上 Kevin Hovind 的牧师的讲道，奉主名求，阿门。